现在请收听中国透视。
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从周永康与薄熙来的庭审差异看中共的政局。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人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你好。
奎德你好，听众朋友好。
酝酿了将近三年的周永康的案子突然在6月11号宣布已经结案，并说审判在5月22号就已经结束，并且是秘密的审判。周永康案子引起了大家的非常广泛的关注，因为他酝酿了很久，大家都注意到对周永康这样的一种审判和处理方式与2年前他的同盟者薄熙来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会如此？二者之间有哪些基本的不同？它反映了目前中共什么样的一个基本状况？我们先请胡平先生谈谈这两个案子有哪些对比鲜明的一些不同点，请。
当第一呢，就是周永康案是秘密审判的，薄熙来案呢是公开审理的，而且呢，薄熙来不但是按照中共的传统的那种做法公开审理，而且还进行了现场的微博直播。而周永康案秘密审理呢，他又和王立军案的秘密审理不一样。王立军案因为也说是涉及机密，早就说要秘密审判，但是呢，他毕竟是在审判的当天就发出了消息。而周永康案呢，第一就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还说周永康案要公开审理，可是呢两个月之后就变成秘密审理。而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他审判的时间是5月22号，而对外宣布的时间呢是在6月10号、11号了，也就中间相差了20天。这些情况都表明对周永康案的这个幕后的角力是很不寻常，才会有这种情况。另外一条呢，庭审的表现二人也大不相同。薄熙来在庭上是侃侃而谈，而且就当堂翻供，尤其是在二审期间，就是公安就是咆哮公堂。
是啊，
可是我们看到周永康的审判呢，那他就是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看不出呢当年这不可一世的政法王这么老实听话，完全配合，这点和薄熙来也构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当然，你考虑到这一个是公开审判，而且有现场微博直播，一个是秘密审判，那么当然后者这种情况也就不让人意外了。
对，
那么还有一呢，就是从控罪的轻重来看，那无论如何，尽管在官方的起诉书中对两个人的起诉的这些罪状都做了很多的切割，很多的选择，尤其是在腐败贪腐问题上，恐怕远远的就比他们实际犯下的罪行要轻得多。但是相比之下呢，那你看到周永康的案子，他是控诉的罪状就更轻了，和前阶段我们从各种渠道听到的，乃至于从官方媒体上所披露的或者暗示的那些情况相比，那是大大的减轻，不管是在腐败金额上，还有其他一些更恶劣的问题上，他就几乎都提都没有提。
因为这个原来还说过关于他前妻的死亡问题，其他还有几点非组织活动根本就没提嘛，中共公开的在媒体上宣布过的，对不对？现在都不提了。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然他最后判决结果两人都是一样，都是无期徒刑，但是你考虑到周永康的罪行要远远要比薄熙来重，而且就按你公布的罪状来看，也大大超过了薄熙来
将近5倍、
那么你
对他都不得数量、
对，那么你要说这个薄熙来判的是公正的，那你周永康判的就是太轻了，你要说给周永康判的是合适的，那你对薄熙来就判的太重了，所以两相对比呢，它是太不相称，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之所以采取这种周永康在法庭采取配合的态度，而薄熙来当庭翻供呢，他是和这个整个这个审判的这个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是毕竟是公开审判的，有现场微博直播那么薄熙来知道大家都认为薄熙来是当堂翻供，那就说明呢，在审判之前，薄熙来还是和当局
达成了某种
妥协，同意配合，只是呢，因为他知道你的现场直播大家都看得见，都听得到，那当然他就不愿意了，他就翻供了。周永康呢说要对你秘密审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知道你这个任何抗辩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这中间呢，幕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交易，比如说他可以说你的妻子啊，你的孩子的问题啊，
对，
可以从轻啊，可以怎么怎么样啊， 甚至于你的钱财，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本来你外人看起来都很奇怪的，有的贪官给判了死刑，他就去当庭认罪，那你说都判死刑了，你还认什么罪？认不认罪都不都一样了吗？哎，人家说增加还大不一样，因为这牵涉你没收你赃款的问题。
赃款，哎呀，还有家属的问题。
对，你要愿意配合，他就只没收你一部分赃款，给你留下很大一笔钱，让你的家人继续可以使用这笔钱。那么这中间现在差别就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两个人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区别，按理说周永康抗辩翻供的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而且正是因为这么做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才使得审判一拖再拖，对不对？而且就临时变卦，从三月份还说好的公开审判变成了秘密审判，就说明周永康本身有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才改成了秘密审判，所以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
是，从平常的表现和他的样貌来看，就觉得他是非常强悍的一个人。薄熙来本来从形象上看他还要显得比较强悍的多，结果刚好相反了这个情况。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原因，刚才胡平先生已经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因。我想恐怕还有一点，就是说和这两个人针对自己的政治定位还也有一点关系吧。就是说周永康虽然是他的政治地位甚至还比薄熙来在党内的职务高，但是薄熙来你看他是极力的要把自己往政治家方面，就是说他有某种的意识形态的色彩的表演性，大家就知道在重庆唱红打黑。总之来说，薄熙来对自己的将来的中国成为某种政治符号，某种政治派别的代表，甚至成为某种派别的政治领袖，他有这种一个自我期许。我觉得周永康恐怕这方面的期许就比较弱，或者是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里面，类似周永康这样的角色，大家知道，例如我们称他为什么政法王也好，秘密警察头子也好什么的，他们实际上是都在党内和国内都是大家害怕的人物，但是呢他们这种人呢一般来说也不大可能最后去成为最高的领袖。例如包括当年苏联的贝尼亚，大家虽然都怕他，但是到了真正的关键时刻，墙倒众人推，大家把他弄倒，而且推倒他们的政治代价并不是这么大，因为确实他们积怨太深，所以说这些方面恐怕都有一定的原因了。不过就是说这一次再怎么说对比这样鲜明，还是觉得是有点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之外的。
我觉得你刚才说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他在中共这种这个审判中间，被告方面如果他有他的一个立场可以选择，有他一个角色可以扮演，有一个可以跟对抗的角色相扮演，那么他就是逻辑上就有可能采取抗辩的态度。那么这就是薄熙来，对不对？他也知道他的唱红打黑搞得那么大声势，在这个在一般民间都有相当的一大批粉丝，在国际上那个也受到很大的重视。也就是他手里有牌，他可以扮演这么形象，他需要扮演这么一个形象。
是
啊，而你周永康呢，像他这种人呢，就是本来人们从各个方面各种不同都对他都没什么好印象，而且他角色已经固化
了，
大家一想他就是个正，就是正法沙皇，就是维稳沙皇，就是专门整人的。那么这么一来呢，他这种人一旦被当局整起来，他没话可说，你没有自己的立场啊，你没有自己的角色可以扮演啊，对对，他就只有除了你低头认罪之外，或者你干的就是所谓你也不管自己形象不形象了，反正就是鱼死网破，我知道我不得好死，那我也不让你舒服啊，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一旦秘密审判了，使你失去了这种鱼死网破的机会，对不对？那么他到头来，我觉得你谈这点可能，他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确实有大的不一样，
是对自己将来可能扮演的角色都确实是不一样的。据各种传言，当时周永康比较支持薄熙来嘛，他也是好像把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新星，觉得他将来会进一步的进入政治局常委啊，有各种说法，但是那个说法是不是真我们不知道，但是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把薄熙来成为负责政法委，然后再进一步的取代最高领袖都有可能性的。
对，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不大一样的，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一步步的把他的周边的所有的力量都一句不干一步步的收，然后最后揭露核心，好像是一个非常的严密的，很希望参与一个大戏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周永康的地位最高嘛，他是个政治局常委，这个到了最后大家在等待戏的最后，就像那个交响乐一样，大家前面铺垫了三个乐章了，最后到一个高潮的时候突然高潮没有了，乐曲就结束了，是不是也反映了中共目前的态势和 他们原来提王所期许的他们要做的这个事情要造成重大的一个威慑力和震撼，恰恰他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或者说他没有力量达到这个目标。
对，我觉得这有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这个方便面泡两三年才泡开，而且泡成这么一个文粗粗的样子，那当然肯定跟幕后的很多权力都有很大的关系。
嗯
嗯，那我们知道王立军投奔梅林馆就引爆了薄熙来，而薄熙来的垮台呢就引出了周永康的问题。但是呢，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呢，可以估计就是在中共最上层在围绕着就如何处理周永康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是，
那习近平这一派他是主张打破这个刑部上常委这个潜规则，就是对这个周永康从严处理，甚至是公开审判。而我想江泽民曾庆红这一派呢，他们就认为他们就倾向于内部处理，不要公开审判，
不要太商量
处理。对，因为他们觉得你公开审判对党国的损害形象损害太大了，因为他们说就是你周永康和薄熙来毕竟不一样啊，公开审判薄熙来已经给党国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不过那是不得已，因为由于王立军投奔梅林馆，这弄得全世界都知道
了，对
对不对啊，薄熙来问题就出来了，谁想保也保不住，包不下来了，隐藏不下来了。你看得出来，胡锦涛最初都是想内部处理的，
对
王立军的事他是说是个孤立事件，你要想想，如果当时薄熙来出了王军这个事儿，他就低调，他就比如说宣布自己引咎辞职了，那当局恐怕就顺水推舟了，
对
啊，就算了，就内部处理完了，他可能薄熙来可能就软着陆了。党国形象也不至于受那么大的损害，因为他们都要考虑到一方面要整掉你，另一方面呢又尽量使这个党国形象不受损害，如果你自己愿意退下去，在这个时候那是当然皆大欢喜。问题是薄熙来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对不对，他在两会上还侃侃而谈，而且他还要谈什么他的唱红打开重新搞得多么好，这个胡总书记赶门都可能要去看一看的，这不是来逼着你那边下不来台吗？你自己不跟下台，别人只好把你赶下台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薄熙来风头十足啊，你的见报率这个媒体曝光率如此之高，无人不知啊，而且你正当盛年，别人说你可能还要十八大进常委呢，你这个人突然就消失了，这个讲不过去嘛，对不对？你总得对外头有个交代，所以这么一来呢，你不得不公开审判，而且因为你薄熙来是红二代，是太子党，
对，
你在政界、军界各界关系都很广泛。虽然太子党红二代中很多人对他不以为然，但是考虑到相同的背景，那难免会有这个兔死狐悲的感觉。别说喜欢他薄熙来的人，不喜欢薄熙来的人都会认为这是在向我们的人在开刀呢，
是
啊，对不对？
那
么当时又是胡温在掌权，
不是，
那么他们就一定要想到，对，要做的比较公平，要有说服力。他们中共做这些事，他不在于要说服我们一般老百姓。他问题是，但是他有些人他觉得要得到他们认可的高层人员，包括太子党红二代，你要让他们点到说，哎，这个事做的还可以，所以他们就给了薄熙来这个很大的机会，让他在法庭能得到，可以说中共建政以来60多年来
几乎是第一次，
最开放的一次，对不对？那么薄熙来呢，当庭翻供，咆哮公堂，这弄得当局很尴尬，很被动。那问题他们就想了，那我们是没办法才公开审判的，对不对？那到时候已经到这个结果了，那周永康他没这个问题，我们干嘛要公开审判呢？干嘛要把他端出来呢？因为周永康本来十八大就该退休了，再说他原来不像薄熙来那么出风头，十八大之后周永康就以后再也不在媒体上出现，
对，
再也不在任何工作场合出现，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啊。也就是说我们内部你不能让薄熙来突然就不存在了，这个讲不过去。而周永康在十八大之后
他退休了，
就是你内部处理了，对不对？甚至把他软禁起来了，取消他很多作为退休常委的待遇，这都没关系，用不着对外公开，对不对？不对外公开，外界也不会有强烈的反应和质疑，这不就解决了吗？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所以我想那一派
一定要拿这种理由来说，
对，就觉得希望能够内部处理不公开。因为你一旦要公开周永康的地位，你有薄熙来的先例在，你不公开审判，而一旦他公开审判，与周永康两个大问题了，就首先你对周永康定罪就很难，周永康他的就权力比薄熙来大，而且他是担任机要部门，那么
你很多秘密在掌握的，
对周永康的审判本身就是变成对共产党的审判，对党国形象损害很大。另外呢，他要当庭翻供，当庭乱咬，你怎么办？ 对不对、
嗯、
所以他们都觉得很头疼，所以就泡两三年老泡不开就从这个理由，
嗯，
他不会说别的理由，因为这个理由在他们内部说起来对方是很难回应的啊，为维护党国形象，怕他当中反共惹这个节外生枝，所以就把他压住，就不希望公开化。而那一方呢，他本来就想借这个事儿立威呢，他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所以就有刚才提到的，这两年来上面肯定有规定啊，你像这么高级别的人在媒体上方面能不能够点公开点名揭发批判，
嗯，
这个肯定是有规定的，某一级的人要这么做必须得通过某一级党委的同意批准，你不是说你谁想捅上去就捅出来就把名字点名的。那么周永康这一级肯定在他们上层，只要政治局这一层啊，或者是中央全会这一层的，还没有同意公开点名批判、
嗯、
因此习近平王岐山他们就不可能公开他的事情、
嗯、
那好，他们这边既然想说，说你不准我们公开提周永康，那我们提他儿子行不行、
嗯、
对不对，我们提他秘书行不行，而那人本来就有案子，
嗯，
于是他就迂回婉转的包抄，把他和他有关的人都提出来了。第一，他这么做没有犯你的规啊，
嗯，
但是他这个说多了，周永康这个名字就呼之欲出，谁都觉得是周永康了啊。这个时候就逼着你那些想保他人保不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是在是周永康，都说了这么多了，而且都是你官媒自己说的，虽然没点名，你把周边人都说了，那大老虎不是他还是谁啊？这么一来呢，就逼着那些人最后也不得不同意，要对他做个比较公开的一种处理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后来就前两天他们人民日报那个转的那个中纪委网站上的文章，有条不就说了吗，说有些纪委官员违反程序，搞先斩后奏，搞倒逼，那么你本来不想这么干的，你不得不同意，你不同意你交代不过去了，这就是他为什么最后还是答应要公开处理，要把他移交司法，要司法的但是呢又为了避免出问题，最后搞成一个草草收场，已经搞成这个份儿。所以我们可以估计这次这个结果是双方较力最后达成的
一个妥协，对，
既没有达到像习近平王岐山他们做的那么公开，那么个杀人立威，最后的匆匆落幕，就这么简短的一个报道，按照他们原来想法肯定要在这儿大做文章啊，
是
以震慑别人呢、啊
嗯、
对不对啊，再影射一下子将来还要打什么更大的老虎吓唬人呢，
对，他在三分社论有一句话公开的说到了，所谓对党国的损害好像比对他们个人的损害还要大。
他这句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意思，他怎么能说的这么露骨吗？你说你江泽民，我们说他听说这种传言，他见着王岐山大骂说你党的形象你还要不要，对不对，你是不是要是把这么多年来我们上层的这些矛盾都攻向让全世界都知道，面对这种说法你王岐山不能唱高调，我们党都是好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一小撮我们把揪出来怎么对于有利于赢得人，但是这种是套话官话，他知道哪、内部话是没法说的嘛，
通过的，对，这里就涉及到
对，他一定知道，
是
当然知道你这么做，对，
这个涉及到
没话可说。
我们多年来一直讲的所谓中国共产党现在他面临，包括王岐山、习近平和江泽民他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党内的合法性和社会民间的正当性合法性，党内的正当性和社会民间的正当性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甚至有时候是刚好冲突的，所以说他们老把这两者混淆起来，但是到了关键的事件、关键的案件、关键的时刻以后，这两者的冲突一下就凸显出来了，像周永康案就是这样的，党内的正当性和民间的正当性完全不一样，一下就出来了、
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韦君仪写的那本《思痛录》，大家都认为他这本书写得很好的嘛，
是
吧？
是是。
他其中讲到了文革之后了，都是他跟了一个工作组下去，就看哪个地方有记者，就是当时通过内参谈到一个案子，那说那个案子一望而知是个冤假错案，可是呢，有关上级党委就是不办，而且不办呢，而且还想整这个记者，整这个记者的材料，他当然觉得很不平。好，但是同时跟他在住一块儿的他们的主招待所的另外一个纪委干部就告诉他，就讲出一番道理来说，如果这个事儿给他翻了，那这种事儿多的是，到处都是。那另外的案子翻不翻？这个张三子翻不翻？李四子翻不翻？那这么一来，那多少翻？那不就把形势搞乱了吗？那怎么能这么干呢？当然不能这么干了，这个记者就是害群之马嘛。他说他听了这个话，这个感觉这个脊梁发凉啊，这句话这么残忍无情，但是他觉得
从共产党立场来说有他道理，但是对民间来说就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东西就
是
完全相反的东西，
有两个合法性，它完全冲突嘛，对，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官方他只说 冠冕堂皇那一套话，他内部有一套话，那套话说是说了，韦经理肯定说他过去都没有弄明白过这两种话，
是是是，
所以他当别人赤裸裸的把那种话讲出来之后，他发现因为他也至少理解，乃至于很大程度过当年也还是认同所谓党的立场的，他一发现一从这个立场看，所谓就是讲政治顾大局，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你别看别的，你看别的道理你觉得头头是道，但你从讲政治从顾大局来看，那就站不住了，用这段话语他就完全站不住了。所以这次这件事令人觉得很意外，倒不是就是说他居然媒体了，他公开把这话讲出来了，
是是是，这内部的讲话我们看到很多被暴露出来，他们都非常恼火，也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是的，所以他这件事情居然要公开以这种方式讲出来了，就说明他们的内部矛盾
已经非常白热化了，
摊牌了嘛，他就发现用这种方式就把你这边口气给堵住了，
对，
因为你不对方，你王岐山你不得不接受这个逻辑，你不得不承认维护党国的形象是很重要的，而且你明明知道我们共产党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几乎无官不贪，你要真的反清复来，那不是把我们党给反掉了吗？你的反腐败跟反党有什么区别呀、对不对？因为以前他们这派习近平王岐山他们打大了后有一条，就是你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对对对，
你谁能是敢说反腐败不对，不敢这么说呀，所以那派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他没有还手的力气，但那派当然有他的根据了，按照党内的合法性他的根据比你还强了，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把那个牌给亮出来了，就这边拿这个话一说出来，你这边给噎住，你就没法可说了，你就必须认这个账所以我觉得从目前不光是周永康案的审判那么秘密审判，那么比应该的判得更轻，更重要的是他这几篇文章的出现，说明现在这个打大老虎这件事是遇到了麻烦了，习近平王岐山这一边呢是陷于某种被
手势了，
对，是手势，但是问题不一样啊，因为你是在位的，你赢得起输不起啊，遇阻别人就觉得你黔驴技穷技直此耳，你就这么大个本事，那以后你说你不好办了，
是，
所以他这个事情麻烦非常大，关系到你这个你王岐山本你整个纪委的权力在削弱，而且你这个王岐山今后的命运如何，乃至于你习近平的，这都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可以说从六四以来，中国上层矛盾的这种激烈程度到临近摊牌的程度，恐怕现在是真是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实际上，那个中纪委网站上的这三篇评论这个东西，他在中纪委网站上实际上在公开批判中纪委。所以你看这个成了什么样子啊，成了什么个局面呢？
他也很注意这点的，他如果先是人民日报在别的地方发这个文章，人家就觉得你们上的分裂了，你们一些人在整中在纪委，他就在纪委上网站上发表，就说明纪委在这个问题上
你软下来
吗？控制不住的，
你软下来了吗？
对，你控制不住了，就是你要是登在别的媒体上，那就是别的就是两边在那对峙着，就登在纪委网站上，那觉得就是他那边那边已经占了一定的上风了，
是，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就对于西方来说就变得这个形势是空前的严峻。
习近平已经掌权了两年了，懂吧？一般来说，国际社会包括中共内部，过去好像都对习近平掌握权力之快、集中权力之能力之大，而且甚至超过了邓小平，也直逼毛泽东这个味道。现在看来，实际的权力并没有说的这么大，就是说他往下还要拼搏好，所以说这个情况恐怕是和过去判断要做一些修正。过去本来就是王立军事件就把中共高层的一些共识或者过去的脆弱的平衡给打破了，打破平衡一路滚下来就滚到这个局面。现在很显然中纪委方面包括习近平和王岐山方面都做了某种妥协，周永康案才这样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在目前这个局面就会比较长久的一个新的权力平衡出现了？中共现在的上层的权力格局是不是这样到此为止，或者说到目前是要平衡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我觉得是一个暂时的局面？请。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目前的这种妥协只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双方已经拉开架势了，
而撕破脸了，
对，撕破脸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打虎不成就必被虎伤，这个道理很简单。当然习近平年轻，有年龄的优势，而且他又是在位的优势，他可以从长计议，这次打不动我们明天再说，对不对？相对上他拖得起啊，他反正在位，他又年轻，你现在那边当然也可能曾庆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那边之所以有力量，那么
象征
头的挂帅的还是江泽民嘛，
对，
而江泽民都快90岁了，对不对？你江泽民哪天死了，那边是不是还有足够的力量抵制？那就很难说了。 所以呢，习近平这一派是缓一缓。
嗯，
但他对立面不会放心，他是心里不踏实。就算江泽民、曾庆红，你心里踏实，你的儿子、女儿不会踏实。你想，他都知道你江泽民在邓小平快死的时候，你就敢对邓志芳开刀，传说逼得卓林都要去自杀。
对对、
啊。那等到你不行了的时候，对方会不会就拿着你江泽民的儿子开刀呢？会不会拿着你曾庆红的儿子开刀呢？何况你们两个儿子关于所谓腐败问题也早有传言，东西都是现成的。
嗯。
所以到那时候他们就毫无招架之力了嘛。所以问题就在，我觉得就有意思就在这儿。习近平发现你可以就是把这事暂缓搁下来，而对方一定不放心啊、
嗯，
他一定要想办法趁势来剪出羽翼，至少让你弄得
你
再也没有这个能力。
嗯，
对，一定要搬过来。而且他们那一派的心思，习近平完全不会看不到，也就彼此都知道对方下面要做什么。
嗯、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觉得他们发生更激烈的那种可能性就变得更大。
嗯、
因为你本来党内特别在最上层的斗争中间是毫无规矩可言，而且呢，由于这几件事的发生，已经打破了底线。过去你想嘛，大家六四之后这二十多年来，中国上层之所以能够这个维持着表面上的团结，就在于大家有这么一个默契嘛。所谓刑不上常委是一种说法而已嘛，对吧？就是意思你在一定级别上来，你就是安全的。我们彼此之间也可能有很多矛盾，有很多斗争，大家大面上都这样过去，
还有个底线。
对对，因为这样子，因为知道。上层几个人一旦动作起来，那你这个局面就控制不住了，下面怎么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了。所以大家这个默契，这个潜规则是一定需要的。现在你习近平打破了这个潜规则了，你既然敢打破第一次，那人们怎么能不担心你会打破第二次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现在习近平哪怕做出很多很多的让步，那那边不会放心呢，对不对啊？他觉得他已经看走眼一次了，他不敢再看走眼第二次啊。而你习近平完全你也不是傻瓜，你知道对方是那个心理啊，他们一定要抓准机会还要做什么。而且你看最近很多迹象都表明习近平他是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基本是四面出击，
嗯，
八方树敌，在各个方面都采取强硬的这种措施，包括在外交上啊，
内政外交都是，
钓鱼岛问题上啊，南海问题上啊，对对，
还有对内镇压知识分子，
几乎是全方位的进攻，所以人们才有人他简直要成毛泽东了，甚至到超过邓小平了。但是你看最近呢，好像是全方位的在撤退，外交上我们看到
外交上也撤退，那没有问题。
对，东海钓鱼岛问题上那边握手言欢，邀请3000日本人来到中国来，缅甸问题上也一反常态。对，你南海问题上也现在表示要停止造岛，你在内政上白老虎我觉得就是很明显遇到障碍，那几项文章出现就是一个事情。另外呢，别的也有一些迹象，我想恐怕说不定也有点关系。你像这个不就现在刚好这个艾薇薇在国内在北京就居然办起了
办展览
艺术展。
对，
当然那个展没有任何的政治性，但是它的名字就是个灵感词吧，居然以他的名义在办这个个人展。而且当局还唯恐人们不注意这件事儿，
嗯，
那《环球时报》呢还写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儿，意思就是说，你看当局都对你艾薇薇表示善意了，对，那你也得善意点啊，就是你别借机生事儿，就这个意思。
对，
也就是说那方面恐怕想给习近平找麻烦那些人，恐怕也在现在全力以赴的在做这种事情。那你习近平在这些事情上，你能够走多远，能够挺多久，最后怎么化解？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你让他们停下来。双方都不放心嘛，都睡觉睡不踏实。
对，你刚才说的这几个迹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共老话一直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办法，你停不下来。就是有些人说中共他们上层，很多人在前些年都说中共上层他们知道自己太危险了，所以达成那个共识，我们大家都在共同一条船上。江泽民经常讲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所以谁也不要就太过分了。但是问题在于每个人涉及到自己身家性命的时候，那就管不到这么多了，对不对？如果你把我整死了，我翻船有什么关系啊？对不
对？就是对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他就涉及了。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倾向，包括艾薇薇事件，包括还有李鹏的女儿李小鱼被弄，
对，
这个方向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了，就是昂山素季被邀请等等等等，
对，
就是说前一段对自由派对社会上的民主思潮自由派啊，或者是人权压得这么厉害，现在起码方向是有点不同了一点了，有点松动了，是不是他要想在这方面使力一下，我们都不知道，要看看你往下的发展，但是就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他要找出路嘛，如果这是一个出路，他为什么不可以走这个出路？他四面树敌，他力量够不够四面树敌？如果不够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一面两面的？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政治上嘛，他们都是那些实用主义者。好。 我们今天讨论就到此结束，谢谢胡平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国透视。